啊，圣经愿意改变过去你的依住处，改变过去你今天着心生故的那个习气所在。如果你不肯离开这个过去的五蕴溃闹，你不肯去学习完全过去你不熟悉的东西，你不肯改变于你的心，设心在戒，然后呢着发愿在定，然后呢用这样的不断的修集因缘，让你的无分别智能够发起来。所以什么事情习惯就没事，不习惯当然有很多进步位的心会发起来。如果你一直要以为一定要什么把握，一定要什么保证，一定要什么人给我什么加持，什么样子的陪伴我才要怎么怎么样，如果你的学习是有条件式的，永远都会心外求法，修集恶知识的因缘会有退转的模式跟两不合合。各位 只要读到后面的两不合合，就知道你要一生成就师徒的因缘，而不分离，那真的是难上加难，有那么多的让你师徒反目的因缘，有太多太多因缘。所以这边就告诉你，如果你不懂得这个道理的话，你不晓得一切信为能入，你对这个信老是用格拉玛经或者任何这种理智来去心意识分别，你以少为足而谤毁身波尔波罗蜜的话，你多生多劫种这样子的业因缘，永远不得误入啊，永远不得误入真正的啊，真正的波尔波罗蜜的深意。何以故呢？是三男子三女人闻说身波尔波罗蜜时，无有信要，心不清净。首先你根本没有好药心，你也不相信这个人所说的任何一个字一个句，那么呢三业也不清净。为什么？因为你通通专注在你现前烦恼的因缘，对不对？你总是抱着烦恼给三智士说，你帮我解决这个问题，我就跟你怎么怎么样，你条件式的这样子，你不了解学习只为了自己，不是为了别人，三智士根本也不会要你对价关系来跟你交换。所以佛法不做人情，佛法没有对价关系，佛法只是善知识用舌根修学，我们用耳根去一直不断的积极菩提种子，只是这样子同家行故啊，修学相随的因缘啊，修学相随的因缘，随佛学，对不对？请佛注释，请佛说法，亲专法轮，用这样子的普贤行心才能够清净。如果你用对价的心，不心信要，心不清净，你在世间的因缘不清净烦恼事上多驻足多久，你只是耽误我们的法身慧命多久。是三男子三女人先是不难不问诸佛及弟子，云何因行檀罗波罗蜜、斯罗波罗蜜、禅提波罗蜜、毗梨耶波罗蜜、禅罗波罗蜜、波尔波罗蜜。好，就是告诉你不晓得去难问，难就是提出你的困难啊，不是问难啊，不是去批评啊，那个难不是批评的意思，难是就是说，那我不会修啊，那到底你告诉我可不可以怎么样修集六度的因缘呢？你也不去问啊，你也不去告诉别人我在修六度上的困难。如果你不难不问诸佛弟子，云何因行？行就是修集，修集什么？修集六度的因缘。因为你要六度因缘具足才能够入大乘行，依着六度的心在一直不断的用底下十八空、三七道品、佛实力等不共功德的因缘，这个叫做修。修意思就是说底下这十八空、三七菩提分跟佛种种的不共功德都是什么？都是对治修道过程当中的种种不同的障碍，因为对治不同的障碍，于是施设种种法。所以大乘的不共行是六度，后面的十八空、三七菩提分都是共三乘，佛的实力等十八不共法是不共功德，这些都是有因有缘，于是施设这么多的种种法门，这些通通都叫做修啊。修修的意思就是要去串习啊，串习对治清净，而为众生种种因缘，因为你要起种种的因缘事，所以你要行种种方便道。所以前面的六度叫做般若道，内空以后呢就叫做方便道。如果你不难不问诸佛及弟子怎么样能够修集般若道， 怎么样能够修行方便道。如果你不去请问这些前辈大德佛菩萨以及他的弟子圣弟子怎么样能够修集般若道，怎么样能够修行方便道的话，你根本不在你的阿赖耶识当中种这样子的菩提种嘛，对不对？纵使你这一生再有机会听到佛菩萨善知识为我们解说生般若波罗蜜，你也不起信要啊，心也永远在你烦恼行处不得清净呢，对不对？所以你永远都会觉得你今天听闻这堂佛法没有受用，心不起，心若无际啊，心若无际，于是你总是会在当面错过的因缘上生生钻木取火，生生世世反复重来。所以看到这个地方啊，你真的觉得一刻稍纵即逝啊，那个圆满的因缘真的就是这样子稍纵即逝，稍纵即逝。后面呢舍利弗须菩提就问，那既然般若波罗蜜这么宝贝，那为什么有这么多摩斯因缘？他说就像如果有人知道这边有黄金300两，有七宝堆积如山，请问这样消息一发生出去，可能相许的人不见得来，可是那个盗贼倒一定会常常来光顾，是不是这样子啊？就是这样的缘故。所以你看哈，这个只要过去的皇帝嫔妃啊，你看到隆重下葬在他的地穴墓宫藏多少珠宝，等到耳后学者去发现考古的时候呢，里面的墓葬早被盗贼土匪已经搬之一空了，对不对？搬之一空，能够保存圆满的到底有多少？所以有相有为的宝贝总是无常。真正的东西是什么？你今天要在你阿赖耶识种金刚菩提种，这才是别人偷不走的东西。否则你生生世世在外相上的因缘求圆满，永远都会修集退转的模式两不合的因缘。这就是般若为什么叫做不取相无着的理由。好，底下到这边算是又个段落了。那这个时候舍利弗代替释利桓因向世尊请问这个问题，那佛还来不及答，那释利桓因就感恩哈，感恩舍利弗，就直接向舍利弗请教，舍利弗你今天懂我的心事向世尊问以上这个问题，那我就问你好了，这很合我们现在的这个情况啊。于是舍利桓因就问啊，就跟舍利弗说话了，他说啊，世生般若波罗蜜，若有三男子三女人，不久行六度啊，就是所谓的大乘不共的因缘。所谓檀多波罗蜜、斯罗波罗蜜、禅提波罗蜜、毗梨耶波罗蜜、禅罗波罗蜜、般若波罗蜜。如果你不修集六度的因缘，你也不去行方便道，对治种种的障道因缘，就是障碍修道的因缘。比如说什么内空、外空，乃至无法有法空，这是18空。不行世间。啊，世间禅定，所谓的四禅、四无量心、四无舍定，这叫做12门禅。也不在12门禅的定心当中去观修37菩提分，所谓4念住乃至8圣道分。这样入地以后，也不去修集佛的10力乃至18不共法的不共功德。那么如是等人呢，不信解是般若波罗蜜，有何可怪呢？应该改成问号。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呢？哦，原来他不久行大乘的六度，于是他对一切的修学不得善巧，而不能生信解心。这个其实是没有什么奇怪的事，如是因如是果嘛。所以大德舍利弗，这是释利桓因呢称叹舍利弗，我礼般若波罗蜜，对不对？好，我跟前面须菩提一样，我是非常非常赞叹，我是非常非常礼敬般若波罗蜜的。而礼般若波罗蜜是礼一切智。什么叫一切智？毕竟空名为一切智。为什么？因为舍利弗证一切智理啊，所以我赞礼，我称叹般若波罗蜜，也称叹赞礼一切智啊。一切智就是解脱智，也就是涅槃智啊。真正能够解脱分别二障二执的，就是一切智。那么佛这个时候就告诉舍利桓因，你看前面问题明明是舍利弗问的，可是佛也知道这个问题是舍利桓因祈请的，那么舍利弗只是代问的，所以他当然就向舍利桓因说，如是如是，教师家，
利波罗波罗蜜是理一切智。
何以故？教师家，诸佛啊，诸佛应当能，诸佛底下啊，两句话。第一句话，一切智皆从波罗波罗蜜生，一切智即是波罗波罗蜜。哎，这两句话很好玩哦，就像我们今天讲唯识的法义，事所缘，唯识所现。啊，既然一切都是唯识现，那唯识那个事又去圆那个所缘。那到底是能现在先还是能缘在先？事生时，那事又去缘事所生的境，那到底是境在先还是事在先？唯识讲这句话，事所缘唯识所现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事跟境是同时顿现。同样的道理，这边也是同样的文法，一切智皆从波罗波罗蜜生，那么于是我们就起了一个这样的观念，于是我要先成就波罗波罗蜜，再发起一切智，对不对？所以今天也是一样啊，一定要有佛出世，佛才会教导五比丘乃至1250人众，对不对？常随佛学才会有中大罗汉能够出世，阿罗汉所证的是一切智。所以这边才说了，一切智从哪里生？从佛的波罗波罗蜜的智慧中生。可是他就说了，一切智即是波罗波罗蜜啊，一切智又是波罗波罗蜜。所以佛在教导三乘乃至于教导声闻乘的时候呢，他所说的四谛法是依于波罗智，他要告诉阿罗汉声闻道所修觉的成就的一切智，其实他也就具备有波罗波罗蜜的气氛。所以他说，一切智即是波罗波罗蜜。其实不只是一切智是波罗波罗蜜，道种智是一切波罗啊，道种智也是波罗波罗蜜，一切种智是佛智，当然也是波罗波罗蜜。更正确的讲是一切法皆是波罗波罗蜜，你只要与一切法无我无我所，对不对？不起沙迦耶见，那你就证波罗波罗蜜。怎么样不起沙迦耶见？不着相，不起贪嗔痴的分别心嘛。所以波罗就从这里下手。那么在宪官庄严论的判读当中，他说啊，这一句话就是在标什么宗呢？标一切大乘或者是三乘的加行的体是什么呢？就是根本无分别智，根本无分别智就叫做一切智，一切智它的体就是般若波罗蜜，一定要依于根本无分别智起修才算是正修行。好，这里我就告诉你，一切加行道的体就是根本无分别智，而根本无分别智就是一切智，而一切智就是般若波罗蜜，而般若波罗蜜能出生一切事出世间的善法。你只要不以少为主，因为一切智是正圣意，正圣意以后就也没有为自己而修，也没有自己能证，也没有自己的所证，所以往后所体现的圣意完全纯为利他，纯为众生因缘而现。言下之意是这样啊，不晓得各位听得懂听不懂。我今天会这样的解释，是因为我最近一直在熏习华严经的缘故。所以这边的道理就是这样子。所以今天你在加行道的过程当中，其实目标就是放在什么？因为加行智根本智后得智的体只有一个，就是般若波罗蜜，而般若波罗蜜的体就是一切智，一切智就是我们名字为根本无分别智，就告诉你一切的分别二执二障体毕竟空寂。为什么？缘起故无自性。你要深通达自作证如是的道理，从这里才出生一切的世出世间的善法。可是如果你住在这个无为的空性生意当中而不能处理的话，你又像取空相而住一样啊，你又像取空相而住一样，那这样子就会在龙树菩萨下文般若经世尊也会呵斥，这个是堕二乘道的退转菩萨啊，堕二乘道的退转菩萨。所以这边算是标宗了，标整个大乘的修行一定要依止于一切智根本无分别智，
这个体就是般若波罗蜜。而般若的性德是什么？无着。无着是因为无所着，也就是说没有能证，没有能取，也没有所取，也就是正道能取所取性空寂亦如故。所以底下就开始为我们讲三件事：先证所取空，再证能取空，再证能所亦如的三件事。我先跟各位预告哈，底下其实就在开显大乘加行道的三件事。先证所取空，一切的所缘只是名言施设，对不对？因缘所生，体性毕竟空寂。那么既然所缘空寂，而能缘的心是什么？能缘心假说三际，三际心不可得，所以呢能观能取的心也毕竟是什么？空性所显。那既然如此，能所都是一性，一性所谓无性，无性就是无分别性。这个时候就证到以无分别性为体的如，你能够证到一切法的如，就见到一切世间相的实相，就会证到实相的边际，我们叫做入如法性实际。啊，我这样子一长串讲下来，是因为我们过去一直不断在读这段文，对不对？我只是把这个次第连在一起而已。这样子入根本无分别智，证根本无分别智，就叫做入一切法的如法性实际。如就是真如，真如就是圣意，圣意就是缘起性空。由这样子起无分别智而住，既然是无分别智而住，就没有着心，对不对？就没有着心。既然没有着心，有因有缘世间即有因有缘世间善，缘生缘灭即什么？即圣意。即地跟灭地就是无二，所以一定要证到即地灭地无二，才是真正般若波罗蜜所讲的究竟圣意。如果你只是证到空不算，你证到缘起也不算，对不对？体性空是圣意不错，缘起是如幻不错，可是空跟如幻毕竟是一如，这个才是究竟圣意啊，才是究竟圣意。所以底下以下这段文就告诉你讲这些道理。好，底下呢这个佛就以这个为标钟呢，他就跟焦师家跟第十天呢天主呢就讲这么以下这段道理，一直到方广版本570页的倒数第二行这边啊，他就说了：以是故焦师家，善男子善女人欲住一切智，住就是成就。如果你要证一切智的话呢，那应当怎么样？住般若波罗蜜，应当于一切所缘不取，对不对？能观的心也不能只取。那么既然这样子，你就可以证到一如的境界，就是往后的三件事。若善男子善女人欲生道种智，你看哈，前面先标举一切智，一切智是入地以前的根本道啊，般若道。那么入地以后呢，就要继续修集后得智，后得智就是以众生为缘，成就一切断不染无明的道种智啊。所以道种智以断所知障为缘，来成就一切世出世间善法的学习因缘。所以他说，如果你要升起道种智的学习心的话呢，你就应当要一直不断的串习熏习什么般若波罗蜜，就是熏习无着的心呢。如果你要断一切的结以及习，就是种子跟习气。如果你要断阿赖耶识，你不只是要伏啊，伏断我们的分别二执二障，你要把阿赖耶识当中一切三界有漏的结跟习，就是种子跟习气，也毕竟清净的话呢，你也要久远劫的串习般若波罗蜜。善男子善女人，如果你往后见道以后啊，修行菩萨道，你要烁烁回来欲转法轮救度众生，为众生说大法的话呢，你也要继续学习什么般若波罗蜜。善男子善女人，如果你自己要证四沙门果，所谓欲得须陀洹果、斯陀洹果、阿那含果、阿罗汉果，也应当要一直不断的串习修行，当习行般若波罗蜜。如果你要证得必支佛道，你也要 串习修行般若波罗蜜。如果你要教导一切众生，有缘的众生能够学习正得四沙门果或必至佛道，所谓须陀洹果、斯陀洹果、阿那含果、阿罗汉道、阿罗汉果以及必至佛道的话，你也要久远劫的去熏习以及修行般若波罗蜜。若善男子、善女人欲教众生令得佛道，就是所谓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话呢，你也应当要怎么样习行般若波罗蜜。何况如果你以后若欲总摄比丘僧，就是你要当一个僧团的导师，你更应该怎么样久远劫的发心串习修行般若波罗蜜。所以你要成就末后是一切啊，一切三宝清净的功德 ，anyway， 你都要从般若波罗蜜久远劫的习行下手。你要常习行般若波罗蜜，而什么叫做般若波罗蜜？无着，就这么简单。无着再讲多一点，就是不取相分别，对不对？而不取相分别，就是与一切法见如，就是这样子。然后这样子能够入如法性实际，心才能够在一切境界常见缘起。你能够常见缘起，你就有不惊不怖不畏不退转于道的心。这样子的菩萨才叫做阿惟越智，不退转的菩萨。能够住不退转位，才叫做真实菩萨啊，才叫做真实菩萨。好，到这里为止呢，这个大智度论就算告个段落了。好，我们回来看看大智度论啊，大智度论你们就翻开到2456页啊，这段文不长哈、啊，各位看一下，在2456页中间哈、啊，论文说：四曰，四谛梵音是诸天主。是三十三天天主啦，啊，在我们所谓的华藏世界安立的所谓的须弥山顶，啊，须弥山是我们这个一日月小世界的最顶啊，最顶了，所以他在那里、啊、做天主。那这个天主呢，向来是立根至圣，啊，他一向都是佛的护法，啊，佛成佛的护法都一定有他，所以呢，他说啊。四谛梵音是诸天主，他是立根，他的智慧也很殊胜，他信佛法故，背负争议，他要继续一直不断的用功，所以天主也是有一齐的生命的啊，一齐生命的。那么如火得风，欲更至圣，你看、哦、天主已经是这么样福报因缘智慧殊胜于我们欲界的凡夫，他都一定在哪里看到有佛世尊出世而说般若波罗蜜，他一定要去那边问什么？问问题，去那边当问问题的人，他是这样子。他希望以这样子般若波罗蜜的因缘法会呢，能够让他的智慧更能够提升，啊，更能够提升。等他的任期满了以后呢，他毕竟还是要修学菩萨道成佛地。但他在前一章当中听闻般若波罗蜜以种种因缘，总有90种因缘呢，来称叹般若波罗蜜的时候呢，而佛又以生理来成其所赞，啊，成其所赞。因为只要须菩提讲什么什么是般若波罗蜜的时候呢，佛就说应可他，然后说因为什么所以什么，用这样来成其所赞。于是在这里教师家第四天就发稀有心作思念，若善男子善女人得闻般若经。般若经耳者，是人于前世多供养诸佛做大功德，此其一个，此其一也。第二，于今世得遇好师，就是得善知识，还有同行善知识等这些善知识啊，所以有教导我的善知识，有同一起学的善知识，做增上的因缘故呢，因先世供养佛缘今世的善知识，两种善知识，教授善知识跟同行善知识，当然我们还有外护善知识等等，这些得这些善知识的因缘呢，能够听闻般若波罗蜜，能信，哎，能信要画起来，你这样能够信，何况又企鹅怎么样闻思修入三摩地，所以这边就写的详细一点，你要能够受持清净 乙呢就要起读诵的文会，思维正义念的思会，修习禅定的修会，与四禅八定、四无量心、十二门禅当中呢，筹量分别意趣，啊，筹量分别意趣就是修毗婆舍那，能成办事，又能够回到因缘法界来得到四事无碍，啊，于一切境界当中得无碍，就到了能成办事，能成办事。所以呢，这边就告诉你，你能够受持，你也能够听闻，然后你闻思修入三摩地。升起无量分别意，又能够回到六根门头上，能够承办一切事，不能够执理而废事哦，啊，不能够只是在住在圣义理当中，不回到事上来哦。最后还要能够回向到一切的事情的承办因缘上面。当知世人从过去诸佛及弟子闻声般若波罗蜜，信受不怖不畏。对你自己不能够了解的东西，你能够用清净心去信受于意，而于中不生起进步位无忌退转的心。何以故？世人于无量阿僧祇劫行六波罗蜜等诸功德，是故虽未得阿毗跋致地，于身法中不疑不悔。记住哦，这些人都还叫做大心凡夫，还不叫做阿惟约智菩萨哦，还没有证无生法忍一分哦，连一分都还没有证，他就有这样子的修德，于身法中不疑不悔。为什么？你只要常观宪法的过罪，你就会去求身法，是不是这样子？你常常回来身观你现在的依住处，都只是存大苦居之所依吧，是苦地的因缘嘛，你有什么好不舍的？今天你只是借用它来怎么样长养身心，获得一点点四大平等的因缘相，能够继续修学生般若波罗蜜的因缘事。不是因为他有这一点用处的话，老实讲他没有什么可爱之处。所以常观宪法的过罪，就会与你现在虽然不能够理解相应的身法中起不疑不悔的心，这样的心大心凡夫也如阿惟约智地的不退转菩萨。你要依这样的心才叫做心清净，以清净心才能够真修行。于是底下就说一个比喻了，就好像刚刚从这个羊身上扒下来齁，剃下来的干的羊毛。刚一剃下来之后呢，只要大风一起，随风东西就飘散去了，对不对？有很多毛絮嘛，不就飘起来了吗？可是你只要把这些羊毛呢沾了湿，泡到水里面去，沾湿了以后它就在地上怎么样贴住，怎么样这叠字则不可动，就是这样的比喻了。所以也就是说啊，如果你是心发一菩萨啊，心啊还不得滋润，湿的意思是什么？法水法味的滋润，你还不得法水法味的滋润，你只是一堆轻飘飘的东西，对不对？为什么金耳受持的东西都是轻飘飘的，右耳进左耳就出了，金本一合起来什么东西都不记得了，不是这样子吗？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有随身法藏，就是这样子，让你自己保持经常阅读文思经典的习惯，把这个习惯养成了，然后呢只要依事俱进，对你于心相应的依事俱进，哪怕只有依事俱进，经常信受奉行，思维于心，常得法味，就会令你刚刚发起的一点点善根得法水的滋润，就像是湿的羊毛一样贴在地上，就不会随风。风是什么风？无名夜风嘛。无名夜风一阵儿现前进，就叫你啊，廖嘞啊，来做这哦，来做黑哦。哎呦，跟你讲，一堆的赶紧不喝消息的狼都来了。啊，那你就一堆的模式因缘就现前了。啊，那你一忙了以后呢，法就根本不能够住啊，不能够安住下来。所以他就说啊，就用这个新剃下来的羊毛随风东西来譬喻什么？新发一菩萨，用法水滋润的湿羊毛来譬喻什么？譬喻大心凡夫，用这样来譬喻。所以底下就说了，新发一菩萨亦如是，不久修德，就是你的两种德哈， 一个是智慧之粮，一个是福德之粮。那什么叫做智慧之粮？般若波罗蜜是也。般若波罗蜜什么意思？多去闻思正法嘛。那么福德之粮是指什么？是指施戒忍，布施持戒忍辱，对不对？然后呢，这个精进跟禅定是通智慧福德的助道啊的助道行。那你只要常修集六度，那你就有助道行的精进跟禅定的摄持底下，用施戒忍修集福德，用常听闻般若波罗蜜闻正闻熏习来修集智慧之粮，让这两种资粮具足了，就去久修福德，不随他语。我只要保持这个习惯，何必人家说了我心就飘飘摇摇，对不对？哎呀，哪边有什么什么法会，哪边有什么什么事情，你心就飘飘摇摇，到处亚雄对摆啊，这样的人就随他语而飘动了。如果你能够这样子建立一个自己学法的正行，你就不随他语，则能信受生般若波罗蜜，不惊不怖。于是在第四天在这里就思维啊，念般若波罗蜜有无量功德的时候呢，舍利弗知道第四天所念啊，心中的分别是他的念头，于是就代替他就问佛说啊，而薄佛言：世尊，圣人子圣女人虽未入菩萨位啊，虽未入菩萨位就是还没入初地啊，还没有入初地，他的实性没有圆满，还没有入初地，所以他还是在资粮位的过程当中。而这样子的大心凡夫，如果能信受生般若波罗蜜，不惊不怖，如所说行，那么世人大福德智慧，有没有？福德夸胡，智慧夸胡，就是六度的因缘具足。这个在华严经当中就是实性，而实性又能够发起力量，对不对？防护烦恼，防护别人的这种谗言，你能够不随顺，在道上不退转。当知这类的初发意菩萨也如什么？也如阿毗跋致无异。这样子说，而此时佛就自说因缘啊，底下这段话很重要哈。佛怎么说呢？佛就说了，般若波罗蜜甚深，他怎么生法？因为他无相可取，可信可受，把无相画下来。般若波罗蜜是无相，无相的理由就是他因为缘起，缘起故无相，所以你去观察一切的法相，不可取，对不对？不做分别，这样子的甚深法难信难受。如果有人能够信受，那这种人视为稀有，这种视为稀有。所以为什么般若波罗蜜叫做甚深？甚深就是因为你根本无相可取，可信可受。为什么无相？因为你心中还没有种子嘛。纵使佛就在你面前，你也不认得，对不对？是因为这样的缘故，不是说真正的般若或者是佛菩萨这些大德没有相，有佛的报身有三十二相，八十种随心好。你真的能够得见，心就会生欢喜。问题是你因缘不具足，你对面也不相似，所以我们要甘心呐、啊，要多从福德智慧之粮因缘，从种子金刚菩提种子下种做起。如果种子都不立，般若甚深无相可取，无相可取就是不能够用你过去你已经有的智慧经验知识尝试，不是用你过去这些成见的思义心可以取可以信可以受，你必须要弃舍过去的成见才能信能受。这就是难嘛，因为这样的难的缘故，所以我们说般若波罗蜜甚深。那就举个比喻啦，如有人在空中种花，视为甚难，对不对？空中怎么种花？眼睛有病，空中就有花，对不对？空中花却染因缘来讲是这么简单，可是佛就告诉你，你要修如幻三昧，就好像在空中种子一样。你今天如果心不定，你心总是在染因缘，在烦恼境界上，你永远不了解什么叫做空中种子。空中种子就是你在三摩心，色心在定，于三摩地心当中借的什么？借的假观，修如幻三昧。当你能够在三摩地心当中，把佛法的归尽现前不思，你就知道，嚯，心的功德是这么有力量的，懂吗？这个修三摩地的假观， 跟你今天在境界当中打妄想，妙老一直讲，修三摩地跟打妄想，其实整个心的机制是一模一样的。可是我们宁可把心用来打妄想，对不对？拿来染着现前的烦恼境，可是不愿意摄心在三摩地，修归境的观修，就是这样。所以他说啊，如空中种植有两种意思，我们烦恼境如空中花，我们却怎么样执持不舍，叫你摄心在定去观修假观，修学如幻三摩地，你却怎么样不起善根加行，而一切的凡夫得圣法则生本事。一切凡夫的习惯是什么？你只要得一个很殊胜的东西，你就舍掉你原来的依住，这是众生的习惯。比如说了，如果有人能够帮你告诉你，帮你修学禅定乐，你自然而然会舍掉五欲乐，乃至于次第在世俗禅定上不断的增上，一直到了有顶天，所谓舍无所有处，入到哪里？入到非非想处。所以各位不妨多加几个字，舍无所有处而住哪里？住非非想处。而离开非非想处就出三界了。可是对于出三界的 无所依止呢，你却怎么样？心不信，心不起正信。所以到这里为止是讲凡夫的功德，凡夫那个心的功德了，就是要一定要有所得才愿意舍，对不对？如果你用取舍的心，再怎么取舍，最高只能取舍到三界的顶。舍什么？无所有处。住哪里？住非非想处。非非想处就是让你的六识心七识心通通不起，可是你怎么样还是住在八识田的不动乱象当中，以为自己已经出三界，可是根本还在三界内，根本还在三界内。对于般若告诉你出三界的无所依止，不能正信，于是他说不能无所依止而又说舍，不能，你不能信受无所依止处而能够舍掉你的五欲，更不能舍掉你的四禅八定，你舍不下这些东西，你还是一定要取向生心，这样你心才会得一个着落。凡夫就是心一定要有着落，对不对？得一个舍一个，得一个舍一个，所以你一直不断用取舍心去修法的话呢，永远都还是不究竟的。所以你究竟要把无所依止的道理搞清楚，而无所依止并不是说没有，是告诉你不能依止你现有的分别去得圣意，圣意一定要你能够亲近无条件的舍弃。为什么舍弃？因为宪法不可爱故，宪法有无量无边过罪故，你常观宪法的无常苦，你就会证空无我。你如果不能够常观宪法的无常苦的过罪性，你就不能够信受二空二无我是真实圣意。你不肯跨越这个，就会像底下举的譬喻是一样，如此祸，你就想那是一种昆虫嘛，寻条而一直不断的，就寻着枝条一直不断的往前爬，鞍前足进后足，对不对？一直到了树端更无所依止了，于是怎么样？接下来又还归本处，是不是这样子？又回到你自己习惯的地方来，不管往前了，不管往前了。是菩萨未得道，还没有得到什么？旁边讲般若道，就是还没有证根本无分别智。因为有些菩萨还没有证根本无分别智，与般若蜜这种无所依止的这种身心状态，他能够起修福德智慧的资粮，舍掉五欲六尘的愧闹，这种因缘呢真的是稀有难得，对不对？因为般若就是告诉你要弃舍过去的成见，超越你过去心意识能分别的境界，而于无依止处继续的修集福德智慧，舍弃你的五欲，这样一直不断的增上行。如果有人真的能够信受奉行这件事情，那佛就称叹这种人世世稀有啊，这种因缘真的是难信难解的。而这样子的凡大心凡夫能够这样子信解，真的是难得。世宗就说因缘了，什么因缘呢？ 这个人啊，先是信受，而且九行，把信受画下来，九行画下来，不能只有信受而已哦，信受是空愿呢、啊，你要以行来满愿，信受就是愿，要以愿来导行，要以行来满愿，啊，愿行并进，你要求文殊跟菩萨，让你一直啊，普贤菩萨让你一直不断的护持你，文殊教你信受。普贤帮助你九行六波罗蜜，所以信受旁边就写文殊，九行旁边就写普贤，请这两大菩萨帮你护驾啊！请问坐在中间是谁啊？你不就是证到自己这种大心凡夫的本性是什么？毗卢遮那，为什么光明遍照嘛？你就经常用这个般若的光明智慧遍照一切世间法的实相，了一切世间法实相，缘起心空，证无分别智。从这样的因果下手，对不对？请文殊文殊教你生信，请普贤帮你怎么样？帮助你一起九行六度，你于中就做好你今天的因地的毗卢遮那，放光动地，对不对？于一切处信受佛的因果，这样子无量劫的修行，不疲不厌不退转啊！用这样子大吉诸福的。如果你与这样的信相违，则生什么？则会起一个悔智波罗波蜜的心，啊，就会起一个悔智波罗的心。如后福德者，从久积极，啊，就像那些久修福德的人，他不是这一生才这样子做的，他是从过去生一直不断就这样子无量劫的修集福德智慧之粮，才能够如是的，而不信悔。啊，不信受般若的人，就是因为他从过去世就一直不断的不耐烦而修集悔智般若的因缘，也是从九习。你看，能够信受的人也是从九习，不信受的人悔智般若的人也是从九习。你看哦，悲悲一生一生过，悲悲要空过无量劫，对不对？悲悲要经过这些轮回的钻木取火的生生死死的过程。你要走哪条道路？你要走信受般若的因缘事，还是要悔智般若的因缘事？同样这一念心的机制，同样这样取向分别的机制，你应该要怎么样依住？在此就有个分别处了。底下就用个问答问说：问曰，若先是悔智毁谤，因堕地狱呢？那么又有什么因缘能够得闻般若波罗蜜呢？哎，这个问题问得好，对不对？过去如果我修集谤毁般若的因缘，为什么今天能够听闻到般若，乃至于这一次法会当中还是升起一个不信受的心呢？应当不得听缘，应该要下地狱才对啊。底下了龙树菩萨就设这个问答，自问就自答了。答曰，底下呢就讲了一个说法，两个说法，三个说法，我这样标起来大概有三个说法。凡是一个有人言就是一个说法。第一个，有人这样子说，他说啊，世人堕地狱罪毕，就是你报到地狱的因缘已经尽了啦。哦，还生为人，那还生为人，你的一根还是不利，还是不利，是顿根的因缘。那么还来这个因缘听闻般若，所以你会升起不信受悔智的心，于是不说次后生，啊，不说次后生，不说次后生就是余报了，因为你的余报我也没有清净，只是因为你的重罪因缘一刻。报尽得为人，你为人的因缘又到这个法会上来听闻三智士说般若，可是因为你一根不利，所以你还是升起一个机会般若的心，这是第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有人言作业积极厚重，能则得则能与果报，世人前世虽不信而积业未厚而未得果报，以于福德故生人中续复不信。意思就是说，过去你也曾经受持读诵般若经，对不对？也曾经发过这样的菩萨愿，也受过菩萨戒这样的因缘，可是问题怎么样？没有九行，积业未厚，积业未厚，所以今天你也可能轮回其他的六趣了，今天来为人呢，以于福德生在人中，可是为什么？因为过去你的积业未厚，善根福德因缘不具足故啊，所以你的根性很软，所以在法会当中虽得听闻，你还是继续不信。 你还是继续不信，这是第二个道理。复次，第二个道理。那第三个道理，有人言，又有人这样子说，忤逆罪次后生必受，余罪不耳。他说忤逆罪就是升到无间地狱的，你的余报一定还继续受，可是余罪不耳。其他的比如说这个三恶道，另外的恶鬼道，或者是地狱道，或者是阿修罗，这些余报呢，或者是天界的这些余报，并不是这样子的啊，并不是一定会受的，或次后生，或九后生，可能是下一生，或者是三生以后，就是看你有一生啦。只要你曾经种过这个因缘，种因缘报总会尽嘛。尔时第四就是焦师迦就问舍利佛说啊，是般若波罗蜜毕竟空无所有故甚深。也就是说般若波罗蜜就是毕竟空，就是正一个缘起性空而无所有，这是我们大乘的说法。声闻的说法，毕竟空就是我空，我空就是正道一切的五蕴生灭相上呢，我所无所有故，这我都也可以解释。好，不管你用声闻去解释毕竟空无所有，或者以大乘中观来说毕竟空无所有，这件事情都是甚深事。而菩萨不久行功德，则着心坚固，信心微弱，这是我们凡夫的个性啊，着在我们已知的境界上面是很坚固的，对于你今天不思不义的境界是信心微弱的。因此之故，不信生般若波罗蜜乃至一切智，何足挂。这是焦师迦对舍利佛说的一段话，我们刚才在经上看过了。这个时候呢，焦师迦第十天就自己思维筹量，这边龙树菩萨是啊推度焦师迦他讲这句话背后的意思。他说什么意思呢？为什么焦师迦第十天会跟舍利佛说这段话呢？第十天内心是这样的思维筹量的，他说啊，如果你起信般若波罗蜜福德无量，而不信者得罪深重，他要说这句话。所以如果我们深爱恭敬般若波罗蜜的话呢，故发誓言。所以他今天呢就知道这个道理，今天我既然有因缘听闻，今耳闻时，现前听受，甚至是为我解说般若波罗蜜，对不对？于是他就看到现前境，现前我已经有这样的因缘。我们如果看到有这样法会这样的人，有信跟不信的两种因缘，而这些都是过去式修集因缘，而今天如是因如是果，现前如是。于是我今天应当要怎么样安住呢，才能够降服我今天的不清净心呢？很简单，起深爱恭敬般若波罗蜜的心。有没有普贤心从哪里入？从礼敬诸佛，称叹诸佛，对不对？从供养恭敬这样开始入。所以印光大师才说啊，一切法从哪里求？从恭敬中求，恭敬一切的人事物。他更教我们观一切人事物皆是佛菩萨示现，就是多了一个小人，我在这边主张我所，是不是？所以你要从这里知道忏悔而生恭敬心，从这里入就是改变这一切缘起的下手之处。于是他就起了这样子的言说，什么言说？我当理事般若，何以故？理般若波罗蜜则为理一切智，虽然我还没有得一切毕竟空无所有的智慧，但是我能够从恭敬经卷下手，则为理一切智。那你既然理一切法，理一切智，你就跟一切法修善缘，而不修即违缘，那么违缘的障碍就会慢慢慢慢减少。所以断障的因缘就很简单，就是恭敬生般若波罗蜜，恭敬善事。而恭敬善事不是分别他是法非法而起恭敬心，你要见一切法缘起如故而起恭敬心，懂吗？不依止于分别生恭敬，你要深信一切法缘起如故而生恭敬。这两个因缘不一样，一个是依我过去的分别来生恭敬，去评价要不要生恭敬，对不对？这种分别心生恭敬哦。见一切法有因有缘，我今天只是了不了，于是你只要承认有你可见不可见的因缘，你不要依止于可见的因缘，用你的成见来分别评价。你只要信他甚深，甚深意思就是说有不可见的因缘，你只有放下成见 才可以入到不可思议的系统境界。你如果关到你的宪法纯是不可爱，对不对？有诸多过罪，你还有什么不舍？你暂时把它放下，又不是叫你丢掉，你把它调伏放在旁边，心归零，心回复你的清净，用这样子去实验三业行处，这个叫做真恭敬。真恭敬是用无分别心清净心恭敬，而不是用分别心去恭敬啊。这个是般若的道理。我当理是般若何以故？理般若波罗蜜则为理一切智，理一切智者则为理三世十方诸佛。所以请问理般若波罗蜜是见什么？见缘起，见缘起则见毕竟空，见毕竟空则见三世十方诸佛，不是这样子吗？你有所见才有所理啊。所以能理所理性空寂，感应道交难思议，凡事一心中如理作意而起，不是吗？一念三千，一切佛法染尽具足，对不对？不脚他求啊，不脚他求。尔时佛就应可其言，复说赞般若波罗蜜的因缘。所谓什么？所谓诸佛一切智慧皆从般若中生，是故言若有菩萨欲住一切智啊，很长一段，一直到刚才那段话，总摄比丘僧，你要当一个大僧团的导师，那么于中有很多世俗性的善法，你应当要学习。所以你一切善法就不应当着于少小为主的成见，也就是要叫你常习行什么般若波罗蜜。所以般若波罗蜜就是一种什么修养？就是一种能够观宪法的过罪。如果宪法有圣功德，它应当于一切事不生障碍才对。如果这些成见令我于一切境界事生分别评价，那我知道我一定是不善思维，对不对？不善思维应当要放下这个成见，归零学习因缘，才能够见缘起，见缘起才能够去体现你的无我所的真修养。有了无我所的真修养，你才能够见三世十方诸佛，供养亲近诸佛的功德才会真实升起，你才有一切法见缘起，见如来，而常生一切的世间善法的增上功德。这个叫做常习行般若波罗蜜。因为你常习行般若波罗蜜，于是呢，般若波罗蜜中就生什么？生一切智，生道种智，生转法轮，乃至于总摄比丘生的功德事，就出生一切善法。所以一切善法从哪里生？从常习行般若波罗蜜生。而常习行般若波罗蜜就是观宪法一切无常苦的因缘，而深信二空二无我，见一切如，你就会发起增上心，成就一切善法的功德事。这个就叫做常习行般若波罗蜜。到了正无非为智，你就是能这样的做，而这样的做又能够成就一切无分别智，不是记住这样子吗？因果不就是同时成就吗？染心的见相二分也是同时顿现，般若波罗蜜跟一切智的因果事也是同时成就，对不对？可是一分一分增长广大，心的机制完全没有变啊。我们既然是取舍，那怎么样取舍？我们要观到这一念成见的依止，是我们今天产生烦恼不清净的理由。所以既然它没有什么殊胜的因缘，那你今天应该要怎么样？应当要放，应当要弃舍掉，而取什么？取般若无着的串习因缘，用这样子的假观来取，来练习你的正法取舍，而最后正道无所依住，而修一切的智慧福德事，让你五欲六尘的取向生心慢慢转拨你的烦恼，最后断分别我执、法执、烦恼障、所执障，而证无分别智，入一切法的如法性实际，入初地，开始二地到十地的修学。这样懂吗？这条道路我们走到这里为止，就在标出什么一切大乘加行智，加行智的体 就是要成就波尔波密一切智的因缘。从这样子啊，从这样子加行起啊，我们就不多说了哦。那么下面一段经文这边很长一段哦，啊，这段文我稍微因为它等于是标中嘛，所以我讲多一点。那底下呢，科判就非常清楚啊，所以这个礼拜你们就去预习，从《方广经》570页倒数第二行，四谛梵音波佛言：“世尊，菩萨摩诃萨欲行波尔波蜜时，云何名住波尔波蜜？”这六度，然后呢，乃至于到第二行571页第二行，云何住四禅八定？乃至于发起五神通，云何住三七菩提分？云何住佛的十八不共法等一切功德？然后还要云何习行波尔波蜜？这六度到后面，所以各位不妨往后复习到哪里？复习到第二段，复习到576页《方广经》的第一行“三藐三菩提”那边为止啊。我们下一次大概可以进两段文啊，进两段文。好，我们今天就到此。